所以我们能够建造，我们当然不能建。我们有资格建造吗？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你记得神对大卫说过两句话，有一次他不认罪，结果神就借着先知讲一段故事，然后告诉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等到他要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仿佛借着那个先知告诉他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在建造的工作上，大卫的确有心愿，但大卫不够资格。我们有心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因为我们流了太多人血。因为建造乃在平安的时候、和平的时候才谈的建造，所以只有等到所罗门的时候，四境都是平安，所有的人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当大家彼此相爱，不再流对方血的时候，那是我们建造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喊口号有什么用。我们可以说彼此相爱，我们有的时候在一起拉手唱说我们都是一都是一都是一，这有什么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起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真的被成全以后，当然今天我们的呼召是我们呼召同归于一个身体，我们当然愿意有个心愿像大卫一样，但是不是大卫，是所罗门。因为只有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的时候，弟兄姊妹，圣殿就建造起来了。这个大很多读圣经的人就很稀奇，这个所罗门圣殿的石头从哪里来的？木头当然知道是从黎巴嫩来的，但石头从哪里来的？后来才发现呢，原来就在哥哥他山的对面附近，就在哥哥他山的对面，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原来有一个矿产，采矿场，叫做所罗门的采矿场。然后你进去，你才发现一些痕迹，叫你非常的吃惊的。当你进到所罗门矿场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原来呢一块一块又大的石头在里面凿出来的。根本找出来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圣殿的石头不是我们普通马路上捡的石头，不是的。圣殿的石头，有的石头就像讲台这么大，这么大的个石头，那么怎么找呢？在山里面找出来，暗中就把它找出来了。然后最后因为哥哥他山是在摩利亚山最高的地方，所以用重力慢慢慢慢就把这些石头呢就推到圣殿山，然后呢一个石头叠在一个石头上，他们不用水泥的，完全用石头的重量，结果一个一个就建造起来了。这就是圣殿怎么建造起来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建造的时候你听不见铁器的声音，听不见敲打的声音，所有敲打的声音都在山里面，人家听不见看不见，就在哥哥他不远的地方。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它在哪里凿出来的？那在暗中接着十字架的工作，慢慢慢慢的，你看一块一块石头就凿好了。每一个人都带着重量的。今天我们来聚会，不是因为我们看见很多老人来了。所以我们聚完会以后替大家量量血压，所以很多老人都来聚会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可以用很多的办法，用浆糊也好，用水泥也好，可以把大家团在一起。有能干的人，有会组织，有组织手腕的人，你看他一定成功的。那所有这个最所谓 mega church， 你看都是非常会组织的，里面很多的长老根本就是美国著名大学 MBA 里面找出来的人才。但是弟兄姊妹，这是圣殿吗？这是神的见证吗？不是的。所有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是有重量的，因着那个缘故我们才能够建造在一起，所以最后所罗门的圣殿才建造成功。所以圣殿叫做所罗门的圣殿，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弟兄们，现在我们要问说，什么是以色列见证的高峰？就是所罗门的时候。 所罗门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可以说是最大最大的。第一，神把智慧给他；第二，他建造了圣殿。智慧叫他做两件事，智慧的话叫他写了传道书，叫他写了箴言，叫他写了歌中之歌。你在传道书的时候，因为在太阳日光底下是虚空的虚空。然后今天所罗门鼓励我们来到了圣所，就在灯台的光底下。等到真的来到至圣所的时候，不再是虚空的虚空，乃是歌中之歌。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借着所罗门说了智慧话，三卷书代表了他智慧话，但三卷书也代表了智慧屋，因为智慧建造房屋，这就是圣殿。所以为什么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意思，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就给我们看见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的那条道路是怎样，从这个传道书到智慧到箴言一直到雅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可以说见证最大的时候，所罗门的启示到了最高峰了。神给他智慧，并不是光是为了解决一些难题，不是的。神给他智慧，最高的智慧就是写了那三卷书。感谢主，我们的主是比所罗门更大的。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主的确说了智慧的话，不止如此，他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一面是智慧话，另一面是智慧物，这就是比所罗门更大。所以所罗门难怪是个预表，是基督的预表。大卫是征战的，指着基督怎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征战，为我们流血，征战终于过去了。所以我们这在大卫和所罗门是平安王，因着是平安王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就是代表复活升天的基督。然后呢，你看见他就成为我们头块的房角石。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神的殿。所以在所罗门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两样东西最清楚的，一个呢是所罗门的殿，还有一个呢就是耶路撒冷城。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和所有的城不一样，我们晓得今天的巴黎，今天的这个伦敦，或者今天的台北，或者今天的北京，不管是在哪里，没有一座城可以跟耶路撒冷相比的。因为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因为神的殿在哪里，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才有神的见证。所以在整部以色列历史里面，你怎么解释以色列历史，以色列历史是用两样东西来代表的，一个是指着这个神的殿，指着神的同在来说的。那因着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神的见证，然后神就让一个城墙，就让耶路撒冷城就围绕着那个圣殿。那个城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独一无二的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所以我再说，你把圣殿拿走，耶路撒冷城就和伦敦一样，耶路撒冷城就和巴黎一样。但是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耶路撒冷在圣经里面代表神的见证，但是那个见证是外面看得见的。所以每次讲的耶路撒冷都是讲到这个荣美的耶路撒冷，但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世界是能看见那个荣美的耶路撒冷。尤其大家不要忘记，就主耶稣的工作是在死海开始，附近开始的。 但主耶稣钉十字架那是那一代最高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了要提升我们，为了要提拔我们，从海平面底下400公尺一直提升到一个尊荣的地位。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什么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最高点，和什么来对比的，和死海对比的。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地球上曾经有个大的破相了，有个很大的伤痕，那个伤痕呢是从北非一直到从这个土耳其一直到这个北非，大概有4000英里那么长的伤痕。那现在你问说，在整个的这个地球的这个伤痕里面，我如果要探到最低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死海。而我们的主就拣选在那里开始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那是人类最低的地方，那是人类最痛苦的地方。如果你找一个伤痕，因为罪的缘故，人伤到最深了，没有一个地方比死海形容更清楚。那个地方根本没有生命，周围就像沙漠，一片沙漠一样。但是我们的主就是从那里开始工作的。什么叫耶路撒冷？什么叫做见证？你不知道什么叫高的，除非你知道什么叫低的。你不知道人堕落的有多深，你才知道，你才知道说，今天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什么意思？你就知道主把我们带到个何等崇高的地位。这就是耶路撒冷的见证。所以让我们记得，耶路撒冷是灯台摆在山上，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在死海那个附近，所有的人他们都能看见那个荣耀的见证。所以这个见证要全世界看得见。今天合一的见证也这样，世界上没有我们那么属灵，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彼此相爱，他们懂得了，这个叫做基督徒的见证。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旧约里面所讲的见证是看得见的，尤其你堕落的越深，你看见的越清楚。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太苦了，死海里面什么都是苦的，死海里面什么都是咸的，死海里面一点的生命也没有。需要有一天活水从宝座底下流出来，流到圣殿的门槛，然后一直流到死海。这就是神所要做的那个见证。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哪一段可以说最辉煌的时候，我们要说是所罗门的事。为什么？因为在里面有圣殿。你看见圣女所罗门呢，来到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示巴女王不是要去找所罗门的，因为她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像我们主所说的，她不远千里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后来她怎么说呢？她说我所看见的还不到一半。她看见什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当所罗门上圣殿的时候，所罗门荣华的时候可以表现在他的宴席上，你看那个宴席上有多少头牛你就知道。但是所罗门的荣华是表现在哪里？表现他行走在神面前。当他上圣殿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示巴女王诧异的神不守舍，他的魂好像都飞掉了，他魂都不见了。弟兄姊妹，这是所罗门的见证，这是所罗门所代表以色列人的见证。所以难怪他们为什么要来进贡，他们来进贡不光是把好处给所罗门。你知道进贡普通的意思都是给对方好处，不是吗？现在你因为最强了，所以我把什么都给你，没有话说，因为我在你铁蹄底下，我在你的势力压迫底下，我只好这样做。但是所罗门不是，你只要来进贡，你不会空手回去的。你只要进贡，你所供你供上的都物质的东西，你所得到的是你金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想想那些所有进攻的人，他们不是来了以后他们垂头丧气，你说看看